就大卫为什么会那个，会那个娶这个亚比该呢？哈、
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吗？
然后我对就是亚比该对大卫的这个大卫的这个了解啊，所说的这个大卫的话语，就是就是他对谁的心意的这个明白哈、啊，这个我觉得对。比较吃惊啊，而且都应该说极有可能是第一次见面啊，然后也估计就是按照我理解的话，他应该是从来没有和大卫在一起过，也没有面对面过，但是呢他对大卫有很深的这个体会和理解啊，而且呢他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就是敬畏谁的人，就像那个彼得说耶稣是基督一样，就是这个亚比该呢，就是所说的也是就是他能因着明白就是天父的心意，才能就是和大卫有这样的这个理解和明白啊。约瑟，喂，
嘿，有
喂，
听着的，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哦，我那个。分享完了啊，
了解，
就是问题主要是这两点啊。
第一个问题，哎，请说。
好，刚才您讲。
没有，我只是澄清一下第一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的问题本身，您说大卫为何会娶亚比该？啊，那你的疑问在哪里？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他不应，他是有疑问的？
哦，我是感觉太很突然
啊，很突然，
很突然。然后就是亚比该刚这个她丈夫刚死了啊，然后觉得很突然啊，啊，
对，有点，似乎有点不太合常理是吧？
对对对，大卫而且有他有妻子的啊，大卫已经有妻子了。
那就是说。多妻的问题是吗？
对，觉得就是他，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哈。比如说，这那个，不知道怎么表示啊，那表达啊，就是也就是也比较花心的哈。可以这样说啊。
就认为他这个是一种花心，似乎是花心的表现，是吧？
嗯，不过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想我也应该比较喜欢这个亚比该的啊，他那个就是这我是这样的体会啊。
那个加德兄有话要说，那交给加德兄。
就圣经的教导来讲哈，他们就古时候那一种农牧生活，我们知道雅各他也有二妻二妾，那之所以大卫他会娶亚比该，也就是说当他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那亚比该他是带着礼物来求赦免啊，那他最后他关于对大卫的认识，他了解到说神要赐福给大卫，那以后也要立他为以色列国的这个国君，所以亚比该我也有引述说，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两个同族被定的强盗其中一个，他对于主的认识他会为主来说话，那也会求主纪念。那这个亚比该她嫁了这个凶恶不认识神抵挡神的这个拿巴做她妻子，那她也知道说 大卫他是何等的人物啊，神要透过他来取代扫罗王，那大卫也要带领以色列人来跟外邦啊外族征战，解救这个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最后离开之前他会说啊，求大卫要纪念啊，纪念 Dani 啊，也就是说要他当他得到神赐福的时候。那对于大卫他本身来讲，一方面这个旧律法来讲，亚比该他死了丈夫，他就脱离了这个丈夫所管辖。那就这个当时啊，大卫他随行有600人，那他们遭受到扫罗的这个逼迫啊，可以说是居无定所。那他身边的人当然按照圣经的记载方式，当扫罗啊，神兴起扫罗的时候，神也用他的灵来感动许多人来跟随扫罗来帮助他啊。那同样的，既然神的灵是跟大卫同在，那这样有才德的一个妇人啊，当然他也可以成为这个啊大卫的贤内助啊。那我们也知道说25章最后他会记载着扫罗王把大卫的妻子米甲啊又给了这个拉伊的儿子啊帕提为妻。所以就经文上的一个教导，他是让我们了解到说，就人世间种种的一个不公义啊，就这个扫罗王对待大卫的这个不公平的情势，但是神啊却是透过神的安排，让他能够去取得这个有才德的妇人啊来做他的妻子啊，来服侍他，来帮助他啊。这是经文他最主要向我们去强调的。所以过程让我们读起来是很紧凑啊，好像说啊，他刚死丈夫，他马上就说他要娶她，然后他就啊立刻啊起身啊。那这个其实也如海丽你所体会到的，因为就正如彼得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能够去体会到说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受差来，那他们所要去追随的啊是哪一位明君救主。所以当他们找到了，他们就会啊毫不留恋的就舍下一切马上跟从。那应该就亚比该对于神的旨意是落在大卫的身上，他也了解到这一点啊。所以哦，我也特别谈到说，就25章会来用3次的这个，他毫不扭捏的啊，他要做什么啊，他看定了该去做啊，他就2次用急忙，那一个立刻起身，那啊原来的希伯来文都是同样一个字，所以也让我们受到一个教导说啊，亚比该他正确的认识，他就有一个啊正确的一个行动啊。这是我对这个的看法啊，供你做参考。
嗯，我说说我的看法，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大卫他之所以之后会向他提亲呢，刚刚弟兄也讲到是说，就是在这个第就是最后一句话31节这里，他说亚威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其实亚比该他在这里已经表露他的心意，大卫去跟他提亲，我相信是大卫也明白他的心意， 哦，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单方面的，这是我的看法。那亚比该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呢？我想我们也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他这你也知道，他是这么样一个有才德的妇人，有聪明又俊美，竟然他是在一个这么愚顽这么凶恶的一个男人做他的妻子，这本来就是一个很不搭很不搭的很不搭配的很不搭调的一种情况。那他在这种环境之下应该也不是短时间的，应该也是有蛮长一段时间。那在这样一段时间之下，他肯定是相当痛苦的。那刚刚传道讲了，但是没有继续讲完哈。那我想意思就是说，他是在这样一个凶恶的这种丈夫底下，他并不是用现今的女人这种女权至上啊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啊、想办法去脱开这种束缚，自力救济，自己去诉请离婚或怎么样的方式去脱离这种婚姻，他并没有。那他在对大卫的说话里面，他又表明出他很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大卫的这个事情，这个其实在整个以色列全地大家都知道，而且加勒族本来就是犹大族，那大卫也是犹大族的，他们本来就距离就不是很远，所以对于大卫的事情啊，他得到亚威神的应许要做王这样的一种事情应该都是传遍各地。拿巴呢不晓得也就算了，那亚比该这么一个妇人，他过去可能就是风闻，如今到了他家门前了啊，那这不就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希望吗？因为他长久在拿巴下面应该是受不少的苦啊，那今天拿巴又因为犯这个错误，那他也期盼是说是不是神会有为他开路的一种机会，所以说他特别对这么一位将来要做君王的这样一个人大卫来讲这个求他纪念婢女啊，那他会说这种话表明什么呢？表明就是他相信亚威神所应许的这些话，他也深信大卫将来会做王，那这个叫信心，就是说事情还没成就，因为大卫现在还被人追杀，还被扫罗追杀，这个他们也都很清楚，但是被追杀不代表他永远被追杀。好，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就在于说他相信神的话，并不看眼前这个大卫被追杀的现况，他看的是将来，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话有点像是潜力股啦、啊、就是说他深信将来他一定会做王，所以他就突破了现况，因此他并不会因为扫罗在逼迫大卫，而大卫现在很窘迫，甚至于还被拿巴所羞辱等等的这样子，这种很不堪的情况之下，他并不会因此就怀疑神的话。那所以这个就表明出这个亚比该这个妇人他的那种信心。所谓信心我们都知道就建立在神的话上头，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只是时间的问题，时间还没到，那大卫还没有得到这个作王、还没有得到最终成就，但是他期盼大卫能够记住他。那到底大卫以后怎么记住他呢？他并没有明讲，但是后来大卫对他的回应就是要娶她为妻，因为那时候他的拿巴丈夫也被神击打而死，所以经文刚刚讲很紧凑，没有去讲中间的过程。那这个对于 对于作者来讲，意思就是说这些都可以省略，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种就是这个大卫对于亚比该的这种不计前嫌，甚至于就是对亚比该的欣赏，他也大卫也看出亚比该的贤德，那用这个娶她为妻作为亚比该那个请求的一个回应。因为亚比该并没有明讲说要你娶我啊，只有说求你纪念啊，没想到他只是想做婢女啊，想做一个服侍的人啊，一个卑微的女人去服侍他而已，没想到大卫是把他要娶做妻。所以意思是说大卫其实是看重这个亚比该，他不是把亚比该当婢女，但是亚比该还是很谦卑的自称为婢女啊，愿意去配合。那所以这就越发显出这个亚比该的这种有见识，而且又极其谦卑，认清楚自己身为女人的一个本分，卑微的这种要去服侍她的丈夫，她的主人。所以神给她原先安排在拿巴手下做她的妻子，她就是甘心的顺服去做她的妻子，去尽力的去维护夫家的权益，好保护她的丈夫。那可惜这个丈夫就是死不听劝，没办法，那神击打她而死之后，她就不受丈夫的管辖，她就成为一个自由人。那成为一个自由人，她本来是可以继承丰富的家产，做一个我们讲那个阔太太，没有丈夫管，还有很多钱。可是呢，她并不认为那个生活更好，反而她选择去跟随大卫，她抛弃这种优渥的这种家庭生活去跟随大卫，那就是颠沛流离，大卫被追杀他也要被追杀。所以这样一个人，他其实他不看重的不是金钱，他看重的是将来的荣耀。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这样我多明白了一些啊。
所以在从亚比该的这种他的表现上来讲，真的有很多的优点都是新约里头所提到的这种门徒信徒的这种应该具备的特点。我这么觉得，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比如说对神的话有信心，而不看外貌，不重视财富，而重视的是这种公平正义啊，那愿意为着义受苦。我刚刚讲了，他愿意去跟随大卫，表示他愿意受苦，他并不是就想要坐着享福啊，这都是很难得的。那在亚比该这样一个女人身上，竟然有这样的见识，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对比于其他的男人。我们可以看到，从前面到这里，并没有去除了约拿丹以外，并没有再突出别的男人有这样的特质。那当然约拿丹的情况还跟他跟亚比该还是有所不同。我认为他对亚比该这个女人的一种强调跟称赞是极其突出的啊，所以就有点像新约时代对主耶稣对女人的那有才德女人的那个称赞一样，就像用香膏抹主的女人等等这样的一种称赞，都是要去反衬出当时有许多男人的这种悖逆、不信、硬心。那你要想呢，在当时的女人，她的地位是很卑微的，竟然在圣经里头是被这么的高抬。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他是男人女人，而在乎他是有没有对神的话的真实的信心跟实际的行动。我觉得应该是作者要去表明的。
就是
对，
谢谢你的分享啊。 你好啊。
那大概刚刚讲的是你三个问题应该都有涵盖到了啊。
嗯，对对对，
好
好，那我们早上聚会就到这里。那因为刚刚逸轩有打电话过来说